然后我们念一下，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所修是等诸则量，威力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所修是等诸则量，威力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一所修是等诸自量，威力有情，故愿大觉称。然后我们今天呢，继续三阶论的这个部分。然后上一次我们已经就是讲了，就是摄善法界这个饶于有情界啊，不是摄善法，饶于有情的这个部分，饶于有情的界呢，主要是说，以这个四正断的方式来精勤护持，然后第二个以正知正念不放逸的方式来护持，然后一切威仪中就是以这种善法度日而护持，以及就是摄一切学处而护持之类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如何就是一般的这种精勤的护持，所以我们就是说以这种怎么叫精勤的护持里面呢，说初学者持戒的一种的方式，然后就是在就是怎么讲信戒当中，以七地以下的这些还有清净地的善者，就是如何去增上，这是这么一个内容。然后正知正念不放逸，这个之前已经说了，在一心主作我一切威仪当中都就是保持这种戒，就是保持一种就是护持菩萨戒的一种的修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切学处当中呢，就设一切学处而护持，意思是说应该平时的时候按照自宗的方式呢，就是以慈悲的心呢，为其他人今生来世来就是都成为安乐的这因的这种的行为呢，要去做。什么一个段呢？就是以这种慈悲的相反，因为慈悲和菩提心的这个是，出菩提心的根是这种慈悲心。然后与它相反的就是嗔心，就是说以嗔心，就是导致自己和别人今生来世的苦的这些要断，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呢，就是之下的，就是说身体菩萨，就身体菩萨戒体的，就是怎么讲呢，条件吧，也可以说这种的。所以谁应该，就以前菩萨就分别解脱戒，什么样的人能够受分别解脱戒呢？就是说一个人当他有基本上如果按照解脱道的这种概念来讲的话，那受这种分别解脱，因为是一个有两个字叫解脱，所以他需要这个人心里面有一种解脱的愿望。当然就是有些人这种愿望一定就是非常强烈，所以不愿意在现象当中受苦啊，所以受这种解脱于烦恼，解脱无明与无明贪嗔痴这种的发心很重，也解脱于这个轮回的这种怎么讲呢，任现象和性的烦恼摆布和主宰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要自主自己的这种心身心一样，如果去入涅槃也把这样子的一种的发心，至少他因为别解脱戒的基础就是出离心的这种的基础，那没有别解脱戒，没有菩萨戒，没有密乘的觉处，是不是不能学佛呢？不是这样子，就是也可以，就是皈依佛门以后呢， 就是也可以就是有人天法，人天的这种佛法，意思说你并没有很强烈的出离心，出离轮回，想要这种获得寂静的这种涅槃，也没有有广大的悲心饶益众生啊，就是超越轮涅这样的想法，也没有究竟这个菩提的这种圆满成佛的这种想法。但是因为佛法比较有很多的这些善的妙善的道理，有很多适合自己身心的这些用法，装暂时的这些苦恼，以至于积累这个十善，有很多方便的善巧，让自己获得一些人天的福报。所以就是说这种的修行就是人天的人天乘嘛。那一旦说到基础的这种解脱的时候，就引入解脱就是分别解脱戒。所以如果我们受分别解脱戒的这个条件，当然有可能有一些状况是说开始有点想求解脱，然后后来又就慢慢解脱的心又退失，或者开始是为了人天乘，为了今生来世的福报，但是后来慢慢觉得就是今生来世这些看到就是不究竟嘛，再好都不是最好。和这个好相比的话，那种的好就不是一个怎么讲的靠得住的，能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究竟的好。所以从理性上面可以最后做一些分析和判断，决定就是说能够圆满自在是最好，所以寻求解脱道这方面。但是也有人呢，就修行佛法一段时间以后，对于涅槃，对于菩萨的一谛二谛这些并没有深入的去学习文思，以及就是可能可以提振的这些上面的一种的就努力。因为如果有一些人呢是实实在在的会打坐修行，那这些人呢多少会不是脑子里面的积累，就是还有体验上面的一种的积累。所以体验上面的积累的时候，你身心受益，就是寂静安乐，是不是文字里面的，不是就是言教上面，而是体验到一种的寂静和安乐。那这个可能有各种层次的，世间人天乘的寂静也会有。但是如果更进一步修持到某一些高的见解，菩萨的种种的这些心意和见解境界这些上面有所这种了解，然后可能还会有就是进一步的真正的体会不是觉知的这些清明呢，然后破除种种烦恼的自在啊。所以有这种的能力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你会就是寻求这种就是出离或者是菩萨的学处，这些是好像你已经尝到一定的这个甜头一样。那这样子的话，你会专注更多的精神和集中力在这些方面，那这方面的这些功德和果报越来越成熟的比较快。但是如果没有去就是听闻当中呢，也没有去进一步的去认证的再进一步的分析就思考分析，也没有进一步的去体会，那这样的时候时间长了，也就是还是停留在纯粹的一种的概念上面，那对自己的身心的变化和帮助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基于这个状况呢，可能就觉得真实的生活还是就是这种现象世界，那还会就是回来在那种人天乘的一种的状况。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说文思修行四个就是在一个人身上比较圆满比较好，所以大家可能分配时间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些人说学佛，那我学佛就使劲的看书，翻书，然后拿一个听说就是高的话，高境界或者讲的就是究竟的话，那就一直翻那本书，或者这样也就是不一定能够达到就是我们需要达到的目的。那我们一般人来讲，就是说它的起步点或者是这个方向有很多种的不同，就比如说小乘的这种的修行，就解脱道分别解脱为基础的这种修行，它是一整套的系统，菩萨道也是一整套的系统，然后密续也有密续的一整套的，就是因为都是大乘的，是金刚果乘和般若因乘的这种上面，它也有就是因和果的这两种的果地上和因地位上面的修行，有一整套的系统。所以说 如果比较圆满的话，你既懂这个别解脱的这些修行和持戒的这种方式，然后同时内在当中的身心利他的这些方式呢，也有达成的见解和行为，行为主要为主的。然后秘密呢，就是自己持的这种的境界呢，境界呢，就是以这种果地上面的究竟的这种境界为主。这样子的话，就是外心以及意这些都有三乘的这种圆满的方式。当然，我们就分时间的时候也需要，一边是需要，因为听闻的话你没有办法听闻，哪怕是就是大堪部大的这些的话，也有比较少的人真正的就完整的读过大藏经，这个不太容易。其实大藏经、虚藏经这些300多本书这样子，300多部经那个书册嘛，杂册的书，那些要翻完的这种，那你就是翻完一遍，不定还要修啊，还要就是心啊，就里面的内容要不是那么容易就是驾驭吧。所以有一些呢，就是把这种的特别传承上面都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很好的这些呢，就是作为自己的一个认知如浩如烟海的这个要推广，要把它广讲，往广里走的话呢，就很多，但是也要把它收摄在精要里面，然后以窍诀的这种的文思融入窍诀实修的一种的方式修的话，就身心上面的体验啊，各种。所以另外一个是不要怕自己就好像低啊，或者是不好啊，还修的不行啊，境界很低，这种不用想。按照修行来讲的话，我们平等的，你比如说有100个不好，10000个，这些不好呢还没有一个好的这种分量，那是什么呢？就是众生皆有佛性。而且如果你面对自己的一些所谓的错误也好，生气，这些本质上面也是如梦如幻的。所以错，这种怎么讲呢？罪业堕罪，什么这个罪那个罪，再多的罪的话都没有佛一个佛性的这些功德大。所以说哪怕是堕到轮回的最低地下的这些地狱的众生呢，他们也有这佛性，他们某一天也会就是如同释迦牟尼佛一样圆满正能正觉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般的人呢需要把那个音关一关，可能是所以这基本上我们的意思是说，需要有一种的这种就是对自己的修行也好，这些保持一种开放的心很重要。如果不保持那种的开放的心，比较封闭，然后东想西想，如果别人说批评你说不好，那个也不用太介意别人的这些。如果别人说你特别好，那也不用太介意。主要是说呢什么呢，就是心有很多种的这些特质，所以可能因为某一些因缘，某一些的牵绊下，可能投射一些就是比较良正面的善心方面的一些作为。这是谁的声音？然后有些时候呢，可能会投射一些这种负面啊，或者这些都是怎么讲呢，很正常，但是经由这种正知正念不放逸，某一种的禅定直观的修行，以及持戒的这些功德综合的一种的作用下呢，就是你会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增进。过去就是深埋，比如说有一些怎么讲呢，某一种的就是时间吧，就是说某一种的习气可能就控制你的时间，控制你的心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但后来经由修行呢，就是这种比如说生气本来可以生气20分钟，但是后来慢慢开拓了以后，你觉得很好玩很好笑，生气本身就是怎么讲呢，有一点甚至就是有一点像恶作古剧一样，有一种讽刺性的这种的生活的种种的，且你可以很容易从反面的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的脸影，有时候这些也没有那么伤痕也好，或者所有不开心的这些事情呢，也没有那么深的痕迹。就是说当你的心想开了，什么都开了。心想不开的时候，多大的事情也可能就是多小的事情，这两个都小的事情可以变大，变得大的事情可以变小，因为你的心的收和放的这种的差别。 所以有些时候呢，一个观点，甚至有人一巴掌以后就可以自杀，那样的心也会有，一个不好意思就可以就是非常痛苦痛苦，一种的心就是反正就，但是你直接再去，不要把那个情绪或者把那一种的状况和自己放在一起，把它贴为自己的标签名字这样子，而是仅仅是像天空浮世云朵一样这样去看的时候呢，其实那些呢就是好玩，就是一种游戏。究竟上面来讲没有什么，就是自信的罪业，就是根本的自信是空的，所以他没有这种，所以但是暂时相对上面呢，因为有因果这样子，所以就是有以这种的修法来转化。究竟上面因果自信，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因与果的这些，你可以看那个山神，不是那个道感经啊，这些你可以看到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安立一种的，就是这些业的共同的景象上面的一种的因果也罢，最终自信还是就是清净，无污染，没有任何污染的，这样超越这种因和果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个是究竟发生的本身万象的一种的特质一样。我看上次师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比较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今天要本来要说的意思是说，我们把文思修行的四个呢尽量综合在一种的好的这种水平下，你既要听闻，但是同时呢就是怎么讲，针对于个人的经验来进一步的去确认和思索哪一个方向是对的，哪一种方向，就是这种思索呢，也不是偶尔就看看书想一下，也是一种既是闻又是思，听法师讲这样。但是同时呢，有时候经由这种就是入定式的静虑，这种帮助挺大的，就是你自己单独的花一些时间在特定的主题和这个上面去安静的去思考一下某一个这些这样子分析判断。如果你自己觉得真正的被这种的道理完全信服，因为你确认这种道理以后呢，你它会融入到你的习气里面，会转习气。不然的话，你没有经过就是禅定的这种收思，或者是说静虑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呢，道理是道理，但是不跟身体不相应，跟习气不相应，习气一来，烦恼一来的时候，一下子就可以推翻脑子里面知识里面的这种的东西。所以经由静虑，然后可以就是夯实，或者说进一步确认，最后它变成你的这种反应的一种的一部分。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既要闻又要思又要修，修的时候这时候除了静虑以外，在静虑上面最后有一种的结论的话，在这些结论的点上面的安住，这有点像钉子一样，你本来把一个木头摆好了，放好了那个确定的位置，你比如说室内家具设计一样，你每一条那个怎么讲，就是那些框框条条框框，你钉好了以后，你要钉钉子或者是弄支撑的一些东西来把它弄实嘛，就这个过程一样的。那你会修行上面就修本尊业，这些上面都有就是四种钉呢，各种七个钉呢，这种说法就在是密学里面，这些都意思是说你最后就确定的这个部分呢，就会融入到这种修行者的这些境界和相续心里面，然后进一步再做，哪怕是不是出定不是入定的时候，就坐下随时生活的时候，你的反应和这些想法呢，都会就是来源于这些已经经过智慧分析分辨的这些道路上面呢，就是会延伸这种的力量。所以这个呢，既有那种正知正念，但是也有文思修行的一种整体的一种关照下完成的。所以现在今天我们现在开始转正题哦，现在时间不是太多，所以这里面说升起菩萨戒体的这个所依，说生界所依天与龙罗刹女等罪业者，亦能生界龙树宗。无著则说，彼所依须具别解脱戒者， 总之，信仰佛与法，一心无上菩提果，奉行如海佛子行，则能升起菩萨戒。此乃宝灯经中云。嗯，这个里面呢，主要是龙树菩萨，以前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就是达成的佛法入那个菩萨戒的这个有龙树的菩萨的这种观点和就是我叫什么，对，弥勒菩萨的这个观点两种，所以有龙树和弥勒的这个观点呢，就是龙树菩萨的这个门呢比较宽，他说一次受戒的时候，愿和心不用分开，就是升起愿菩提心的时候，同时也升起菩提那个行菩提心。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同时受的时候，别解脱戒也会，因为它是上更上的更圆满的一个戒呢，下面的戒呢，下下的戒受摄于上戒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别解脱戒已经含在里面，就是一起同时得到。但是就是那个弥勒菩萨的这种的修行当中呢，就是说需要愿发愿菩提心，受愿菩萨戒，发愿心菩提心，受心菩萨戒，这种的就是分得比较细。然后在这个愿心菩萨戒受之前，就是尤其是心菩提心受之前呢，必须应该有这种叫什么分别解脱戒啊，这样子。所以就是它的系统呢和龙树菩萨的这个有一点点差别吧，有一些差别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按照龙树菩萨的这种的见解呢，说天龙罗刹女以及罪业者，这些都能够就是受菩萨戒。那这些里面呢，并不是说所有的天龙，所有的这些天非人啊天啊，还有所有的各种罗刹这些，还有罪业者都能够受，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说这里面的
我
现在
观
察。在这个里面呢，大概意思是说，以这种，就是哪怕是按照一种我们普通人的这种的里面来讲，罪业者，就一般的说，那你罪业很重的话，应该不会有菩提心，或者是不能得到菩萨的戒，但是在这个里面讲的就是罪业者。他在那个发心的那一刻，他就是会转这种的，不会因为他过去什么造了一些罪，所以现在就不会有菩提心啊，或者不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在这里面的这种受戒的受菩萨戒的身份，这里面说，非人类以及造作无间罪的，不是一般的罪，一般罪世间的这种，或者是按照无间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佛身出血破和和种种的这类的，这种的下等身份的众生也能就是升起戒体。这是龙树菩萨的这个观点，就是一下子，因为你记得就是当时发菩提心的这里面，佛陀有一世是因为剃母亲的头啊，要去船里面去捞包啊，随父亲的志业。之前他妈妈骗他说，就是你的家族根本不是这个，是那个卖香一会儿卖布这样。最后他很恨他妈妈，因为怕按照印度的那种族世家人的这些受功各种有子女来继承的这种职业，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所以离开去捞宝。他爸爸死了以后，他也要去海里面取宝嘛。最后临走之前，他妈妈又哭又闹，抓他的手，然后他就有一点恼羞成怒，剃他妈妈的头，然后就把他就是弄走了，最后自己死了。死了以后在地狱里面总承受种种的恐怖，当时有出现一些幻觉吧，开始后来就堕到地狱里面。所以这时候呢，他就突然有一些深后悔的心，说愿所有就是那种不孝之子的一些罪业都能够我来代受。所以他同时非常后悔吧，也是因为他妈妈也是肯定是100%因为为他所以才那么骗他嘛。那时候他了解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菩提心在地狱里面，哪怕是在这个当下，他也有发这样的愿心，然后就投生。所以艺术的这种从非人啊，然后就造无间罪业者， 身份，下等众生也能升起这些戒体，这个里面这是龙树菩萨的这个观点。然后这个依据的经典呢，这个上面说的就是《印宝积经》，然后这个《宝积经》上说，二十说此法以天龙飞天大鹏大复兴，应该大复兴应该是那是不是那个鸠盘图那种的，也许不可计数之众生皆发无上真实圆满菩提心，所以这些不可计数的众生都能够发这种无上菩提心。但是整体来讲，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有70亿的人，但是当然好心不好心这种肯定很多人有这种善良的心，但是就是发那种广大的愿度一切众生这种的，可能相对我们估计会相对会少。所以在其他的领域里面也是一样，如果就是阿修罗罗刹这样，因为这样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说生于这个中土啊，诸根具足以及就是佛出世啊讲法呀种种的这些特别尤其的这种的功德，说是具为人类能够持续的闻思修行的这些功德，那里面来讲没有什么特别嘛，你在哪一个道当中还不是一样这样想的。其实人道有特别，就是佛法尤其是佛陀，就是在这个时代仙界当中有1000尊佛出世呀这类的。所以总的来说，这里面也就是很具体的，就引经据典的时候说有不可计数的这种众生皆发无上真实圆满的菩提心。这个是一个，然后这是比较宽的门，然后就是说这种修菩提心受菩萨戒的这种的身份呢，就是除了人类以外的这些都很广的这种这个部分。然后按照无著菩萨的呢，就是说是这种的，我看看，就是就是主要是讲的是心菩提心，因为愿菩提心呢，就是这个愿呢主要是还是很广，很多众生就是能够升起这些愿菩提心，但是心菩提心呢在这里面就是因为愿和心分开受戒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就是这个呢不是说很多人能够做到。所以在这里面尤其是讲了三个州嘛，就是东胜神州、南瞻部州、北俱卢州，不是东胜神州、南瞻部州、西牛贺州，这三个州当中呢具足一些别解脱戒，具足别解脱戒的七种别解脱戒的任何一种，就是比居士、居士尼、沙弥、沙弥尼、比丘、比丘尼，然后正学女，这七种里面呢，就是如果也受了一种的戒的人，以此为基础，然后因为这个门比较窄，对应的这个身份呢，就是受菩萨戒的这种身份也是比较少，就是相对于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两个。但这里面呢就是作者也有讲，就不论是大和小、广和这种窄的这种两种门呢，实际上就是要诀是一致的，这个意思大体上面。所以这个位之前呢，我们北俱卢州里面那这些人呢，为什么就是不是讲四个州日月四州须弥这种，就是只是讲了，因为北俱卢州上面的人呢就是跟我们四个，就是东胜神州、南瞻部州、西牛贺州、北俱卢州四个相比的话，宇宙当中这样说吧，就是宇宙这个，因为宇宙是也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存在，但在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的话，也有不是这个地球以外的很多世界也有人，他们的人的长相和生活方式很多方面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有一些我们比较稍微是长方圆脸的那种的，反正就类似有一些地方呢，就是有其他的就是面向其他的方形的面，或者是就类似于月牙形的那种的脸吗，还是所以有些地方呢环境没有我们好，但是有些地方，那北俱卢州呢应该是这四个州当中最有福报的地方，那这个福报是人天的福报，就是当中呢他们是很有福报，因为在 就积累十善的这种的果报成熟，在北居泸州的时候，那个环境非常非常的优美，山水自然，而且好像就是说没有那种很可怕的山的那种平的，然后就没有那种蚊虫啊，很多就是刺肉啊，传播疾病啊，或者是这类的，好像，然后无根而受，自然为义，有很多就是有点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某一种的状况下，依靠自然，他们自然特别好。然后人没有衰老的相，只有千年的等岁，中间不会有死亡啊，或者是病痛夭折的这种事情。所以，而且就也没有什么那种就到的期受限的时候就死了，不然的话他们都会活得很像二人间的，比如说你二十岁一样，他们在那个年龄皮肤没有皱纹，也不会有衰老的这种的关筋骨种种的相，但是到了那个天的时候他就离世。就是好像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寿命平等，生活之间就没有那种社会的那种歧视呀，或者是这个国政那个国政那样复杂。所以就是养小或者是养老都比较容易，都是一种集体性的一种的自愿的觉悟，就觉知比较高的那种，不需要储蓄啊，那种存为了我们世界上争竞争资源啊，资源不够啊，但打起来的这种很多。每个人都需要储存很多东西来为将来打算，这样死后呢也很多，在这种北居泸州容易升到天道，就是不是容易，就是他们是会继续升到33天呢，这样子的一种的福报。所以这是好，但是他们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比较自在这样子，他们没有怎么讲，就是佛出世转法那种的世界，比较这么叫求人天福报的人投身的地方，不是更圆满的一种的状况。所以这里面讲必须是三周，别性别用功用能力的男女，就是讲其他三周悲剧卢州就不算这意思。然后下面的这个里面就意思是说所以先要是无论是大概说了一下，就是说不论是受没有受这个七种的别解脱戒，如果没有持戒的心愿，就是没有断罪持戒的这种的心，没有办法升起菩提心，这个是弥勒菩萨的这种的观点。所以要有一种受戒的这种的愿望，断取善舍恶，或者是有一种取舍的概念，所以才有戒的这种的程度嘛。所以在这上面有这种要求。所以不论如何，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也罢，非人也好，就是有暂时有罪的，没有罪的也好，他有某身心两个方面，不论是他们是处在南瞻部洲，或者是西牛贺洲这样子。但是主要是身心两个，你说时空他们处在哪里，他有什么样的长相，这些不是以身体为来分的这个菩提心的受菩萨戒，而是心身心两个里面呢，就心为主。那心当中呢，如果有对于这种证悟觉醒心的本质上面都有一种的需求，了解的心，想要了解内心世界，或者是我们这种概念来讲，想要了解现象的本质，包括心主客的这种的本质。然后比较对于，如果讲到说这里是有一个道路叫解脱，是有一个境界叫成佛，对这个有一种的信心，这个还是很重要。如果对这些完全不了解的事情都没有兴趣的时候，可能就变得心呢不会思前想后，也就是怎么讲，就不会有这方面的欲求和想要达到这个的想法，就是不会奉行这种佛所行的或者佛所教导的这些上面的做法，不会去做。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说就是不是以身体来定是不是谁能受菩萨戒，不能受，还是以心来定。那心呢，就是以心内心当中有没有这种意乐，对于佛法的一种意乐，对于菩提心或者正佛果的一种的信解，还有没有能力去就是奉持和行为。所以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 界定，说谁能收得到菩提心，谁收不到这种。嗯，所以另外一个是说，因为我们受别劫多戒的时候，就是此生到肉身幻灭为止，我就受这个戒。那下一世如果再次获得人生的话，那就没有解脱，也没有堕落到没有佛法的这样的一些世界。你又继续的话，你还是需要重新受别劫多戒。所以因为是这个尽行受这种呢，就是尽自己的这个肉身的色身幻灭之前呢，就这个色身。说那菩提心呢，就不是，就是说是一直到证悟菩提为止，受这个戒。所以在基于这个原因呢，说其实你没有自己刻意的把它舍掉，舍这个戒，这样子的话，那你还是，那你再一次投生的时候，就是会植育各种的善缘、善知识这样子。然后下一世的时候，你是一个具戒的人，虽然你可能想不起来你过去受了菩萨戒，我还持有菩萨戒，但是这种持有这种菩提心的功德呢，会让你遇到善知识、遇到善缘、遇到这种善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就是讲到菩提心，想到菩提心，再一次意念菩提心的功德，这时候呢，你已经在增上这种菩提心。那当然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会不断的念诵这个菩提心的仪轨。所以这样子念诵的时候呢，它一方面，如果你现实当中呢，你就是自己好像就某一些时候发了一些恶毒的心，所以好像菩萨戒好像被舍了那样的话，你可以就经由念诵来重复获得。如果你没有舍，但是你因为是仅仅是隔了一世再一次念诵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具戒者，你是具有这个菩萨戒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你没有成佛，你没有就是怎么样成为一地菩萨，就是见到的这种，但是在你轮回当中呢，还是一个受就是持有菩萨戒的这种的人，这是或者这样的生命。所以这个你投身到其他地方，某一种的状况下，你还是持有这种菩萨心、菩提心。当这种的因缘来的时候，有一些是当然是佛菩萨的化现本身在众生当中，也有一些是你可以有这种意。你如果变成一个天人，但是天人很多都比较放逸，但是你呢，可能是因为受了菩萨戒的这个原因，那看到广大的这种佛菩萨的这种事业的时候，你去护持，你去听法，然后就是你引用的一些经典里面不是经常说，就是以这种人天欢喜啊，就是天种种的这些众生呢，皆大欢喜，却欢喜信受奉行奉持这样子。那这个说明当时就是天龙飞天，就种种的这些旧叛徒这些来的那时候，这些是曾经有这种善根修持的这些人，还在继续这种的善缘和善法的这种延续。暂时呢，他们就是由于过去的业，可能种种的还会有一些力量，但是他们在不断的往上走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念菩萨戒的这个仪轨呢，就是你不需要菩萨戒呢，从某一种程度，你没有舍的话，你不需要重受，这个意思。哪怕是隔了一世，你都不用重受，你也有菩萨戒。但是平时这是现在的人生和这样的时候呢，你不断的念或者是意念或者是念仪轨呢，就是增上这种的菩萨戒的功德。所以这个是这部分，我看这是月灯经上面说的一句话，说若信佛法，若信佛与法，说佛法，信一心无上果，一心佛自行升起菩提心。主要是这里是说，就是心里面有对佛法有信心，对佛法能够证的果有信心，以及由于佛的这种的修行道当中，或者是就是菩萨的事业吧，菩萨的行为立众的心，就对他立有这种的菩提心的这方面你有信心，这样子的话你的菩提心就是已经就是升起了，就是这个以前讲过，一个是说自己要成佛，这个无上果上面有信心，另外一个就是成佛的这个道路就是利他，成佛的以后的这些行为也是利他，这种的上面有一些信心之类。然后 也许大家如果手里面如果有菩萨戒的戒轨的话，每天可以念一下，其实特别好。如果有这方面的一种的怎么讲呢，习惯，就是会不断的增加自己善心和菩提心的这些功德。我看这现在几个对。所以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稍等一下啊。不行。稍等一下。就是平时的时候你们也可以经常念菩萨戒的这种的仪轨，比如说你可以这样子，我先给大家念一遍，就七情十方一切诸有怀正等觉及师弟菩萨摩诃萨众及诸位大金刚持上师垂念我，然后就是乃至菩提果皈依诸如来正法菩萨众如是亦皈依，乃至菩提果皈依诸如来正法菩萨众如是亦皈依，乃至菩提果皈依诸如来正法菩萨众如是亦皈依，如悉诸善事先发菩提心，复次循序住菩萨诸学处，如是为立身我发菩提心，复于诸学处此地勤修学，如悉诸善事先发菩提心，复次循序住菩萨诸学处，如是为立身我发菩提心，复于诸学处次第勤修学。这个我们讲过了，以前就是说前面讲说七情诸有坏这些正能觉的时候，就是好像就是以他们作为见证一样，你可以说是增上功德，如果自己就是觉得自己也许有破戒的时候呢，那你可以就是恢复的一个过程。然后念皈依，就是乃至菩提果，就是这个部分，就正行发愿的部分，念三遍，就是一方前面有乃至菩提果，就是皈依的这个部分，皈依诸如来，然后就是这个然后在下面呢正式发菩提心，就是如悉诸善事，这个时候呢就是第一遍念的时候愿菩提心，第二遍念的时候心菩提心，第三遍念的时候获得就是稳固的菩萨戒，就是受发愿菩提心得愿菩萨戒，如果分开的话就是这样子弥勒的这种，然后第二次心发于心菩提心的心菩萨戒，然后最后获得这个就是圆满的这种的戒，就是之类的正式发心的时候或者你就这样想，就是按照龙树菩萨的第一遍念的时候就是怎么讲愿菩提心，获得愿菩提心，第二遍念的时候心菩提心，第三遍的时候获得稳固，这样子如悉诸善事先发菩提心，复次循序住菩萨诸学处，如是为立身我发菩提心，复于诸学处次第勤修学。这就是三遍的末尾，就是得到戒体的这部分。因为就是讲到菩提心的时候，愿和行这样子，这个部分愿心两个读一遍，第二遍得了，第三个获得稳固，就这么简单。然后修欢喜心，自己欢喜令他欢喜，这个今生我获福，善得此人身，复生佛家族，尽成如来子，而后无当为，亦护佛祖业，甚莫然无此，勿垢尊贵种，犹如目盲人，非居获至宝，生此菩提心，如是我何信，今于护主前，念中为伤兵，念想成佛乐，普愿皆欢喜。所以这个后面的就是怎么讲今于护主前这个部分，就是那个令他众修也修欢喜心，生欢喜心。之所以让有心无心，将来一切就是一切将来要度化这种众生的这种的发心，之后就你发愿是菩提心妙宝，未生者当生。其实这个菩萨入菩萨心论整个一个部分都是根据这几个寄送来写的，就是菩提心妙宝，先讲菩提心的功德，就是然后讲 没有生气的如何让他生气，然后一生这如何不退，就是然后让他真正以不断增长一直到成佛为止。菩提心妙宝，为生者当生，一生无退失，辗转一增长，愿不舍决心，为生菩提心，诸佛恒提携，灌经诸魔业，愿菩萨如意，承办众生力，愿有情悉得，护主慈护念，愿众生得乐，诸恶趣永尽，愿登地菩萨，彼愿皆成就。然后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讲到这个意念和修仪轨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刚好念一遍在这里，这样就是有点像将和修结合在一起。然后护持的时候呢，就是平时不论你是上根、中根、下根这样子，但是在这个时候怎么去护持这种的戒呢？主要是以正知正念来护持这个戒，不放逸的这种心去护持。就是你看菩提心的这个功德很不可思议，就无量的这种的功德，既可以成佛、承办自利，也可以就是成就众生利、承办利他，就让他们就是获得安乐，自他二利。所以在这种的状况下呢，就是先知道菩提心的饶益的这些种种的功德，然后你既然这么好，就像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先知道这个东西好，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你会升起一种的经常要去查一下看一下那个品质呀，有如果你就是特别吸引你的话，就如果喜欢古董人会研究古董，喜欢什么就是树木花草的人会不断的把自己的心思精力放在这些上面，如果喜欢某一个人或者这样的，你也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一样的，就是先开始对于菩提心本身有一种的了解，然后菩萨接受这个是就是圆满功德的一部分，所以这样子呢，你开始有专注在这种有提起心力、兴趣，或者是投入这种精力和时间在这个上面，然后你慢慢因为你的投入的关系，你越来越娴熟，越来越就是掌握这个就是功德，然后不仅是吸收，而且会变成一种体受。那这些之前就是知识上面认知的这些功德呢，在你身上渐渐获得这种就是成熟，这样子的时候呢，与这些功德相反的这种不好的习气，这些就变得就是威势力越来越弱，能量控制自己身心、主导自己身心的这些不好的习气都会被这种就是菩提心的功德所转，最后安乐自在。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就看护这种正念，正知正念，所以正念有这种意念教法本身，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当下就是能够止住自己，让自己的心呢能够安止的，或者说怎么讲呢，有这种的专注的能力。然后正知呢，就是在这个专注正念的这种的功德下，衍生一种能够觉察外境、觉察自心，然后当下的种种的能力。所以他们正知正念正好是昏沉调举这种的对峙力，就新的昏沉调举的对峙力，然后整个修行上面也是很大的内在的护法，就讲的是护持的，它可以用于任何，如果你用于政治正念，用于研究事业、研究工作、研究电脑科技、生物专业什么这样的，你也可以把心力用得很好。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不是用于这种世俗的目标，而是用于这种增上菩提心、增上这种护持这种的菩萨戒的这种上面去用。所以如果没有护持好的话呢，菩萨戒破的这种多或者放弃了，就是舍了菩提心，或者舍了这种菩萨戒，那这样舍愿行的时候，就也会失去这个戒的存在，这样子。所以这是这样子的状况下呢，就是有多罪的种种，就是诸佛不欢喜，众生不欢喜，自利利他有没有能承办，所以就现实当中也会受一些，就是不是因为你破戒本身就众生烦恼当中呢，不是说因为你没有受戒，所以菩提心的这种的戒的这种的果报很严重来惩罚你怎么样的，其实是因为 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本来你的内心当中有这个能力去承办，去或者说怎么讲呢，开启这个广大的这种功德，结果没有而选择了这种轮回，或者是比较痛苦。当然求其次，这种追求声闻的这种解脱，罗汉这些当然就是也是可以做得到，但是整体上来讲，退失的某一种的戒都有过失，所以你可以引经据典。这里面讲《济学论》里面讲善根，毁善根之罪，众生众生地狱因，就是往慢慢下论，慢慢沉沦和这种下堕的时候，那肯定会就是在轮回当中，哪怕是天人也会堕回地狱，所以它是就像一个瓶子里面的蜜蜂，有时候在瓶口，有时候像天人，有时候在瓶底像地狱，所以它会不断的往里面飞嘛，就众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入心论》里面讲的就是，何况众生复无上安乐宴，而后，后返七众生云何生善趣？就是意思是说，开始的时候发了无上的愿，希望的众生得乐，就是之前我们今天刚刚念的，就是愿想成佛乐，就这个意思，就是众生希望他能够像这种菩提心以及成佛的无量的功德业。最后呢，如果你反而放弃了就是立众的或者是成佛的广大的这种的愿，善根，这样的话你不是就有点像欺骗众生，说我来救你，就有点有个人落在水里面，他在喊岸上的人，岸上的人说啊我来了，但是你会游泳或者你能够就是能做到，或者你也可以喊人了怎么样，但是你什么都没做，只是说我会来的，但是过了一会儿什么都没有。以前有一个人说，他是看到在那个特别的年代吧，就是有一个人受伤，受了很严重的伤，枪伤，然后，他看到他的时候也吓一跳，然后那个人呢从怀里掏出来一个碗，说你帮我取点水，然后他已经走不动了。那个小孩子呢很紧张很害怕，就拿了那个手里的碗以后，就跑了，就一个方向一直瞎走嘛，就是一直逃跑。最后他到很大的年纪的时候，常常梦到那个妇人，就是给他掏碗让他取水，那个等候他的那么一个就是梦。所以有点像那种，就是说你立众的这种发愿，这样发了以后，然后无量的众生本来能够得到安乐，但自己退失菩提心以后，就有点特别可惜，这个意思的嘞。然后下面的这个里面呢，失而复得之方法，就失去戒以后复得的方法。然后宣说四种的就是堕罪的因，然后堕罪之理，然后正视环境的方法，如理护戒的功德，就讲了三个部分，就是失而复得的这个部分。莫说失而复得法，何者不察理非理，心知灯舍皆堕罪，为大舍小罪形象。无力，我看啊，无能为力，皆无罪。无力情形，无罪相。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就是大体上面是说，应该就受了菩萨戒，发了菩提愿，愿心这两个，然后受到菩萨戒。如果分别受的话，就愿心的戒，或者是一起受的话，就是说已经获得了圆满的，就是菩萨戒。这种的人来讲，他有就是自然的责任，应该观察怎么样去，就是在你现在的这个生命当中，不仅是说你将来成佛以后，就是还要立佛，就是立众的这种心愿不放弃以外，就现实生活当中也要观察，就是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应该不做的。就是什么是能做，什么是就是不能做，或者什么是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些方面呢，有一种的观察，心之舍戒，然后就这些上面就意思说，然后在这个观察的上面呢，就是说，如果合理的事情呢去做，然后非理的事情、不合理的事情呢不做，所以就这么简单，其实本质上面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呢又分为四个状况。或者四种，就比如说，就是说，因为贪而 不施，因为吝啬种种的这种贪心而不布施的话，就是一种的菩萨的堕罪，就是菩萨的一种的，按照受了菩萨戒的人来讲，因为贪心吝啬这样子，本来心里面想着要就是把这个东西布施出去，后来想一想就觉得哎呀，这个又很难这样子。但是心里想一下，如果大的决定的话，对，但是有一些你能承受也能做，而且就是做起来是很欢喜的那种的事情上面来讲，就是应该不能够就特别吝啬而不布施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呢，菩萨怎么说呢，如果你特别是尤其是答应了别人，就是说这个是要给言说了，然后那个人也会期待你是会这样做，而去不做的话会有一种的就是就是堕罪。但是这个也要分很多种的情况，就是开始以为误判了误读了这样的状况，最后对于如果你这样去布施反而对他不好，或者这样子。当然这个不是因为给自己找借口，而是真正要观察，所以这里面需要一种的比较合理观察什么是理非理的一种公正的心，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是给自己找台阶讨找面子找借口的话，那也就不成为这种理由。但是你经由很客观的一种的观察和分析以后呢，提起心力和智慧，然后去开做什么是应该舍弃的，应该是应该不应该做的，就是非理的去做，就是这样子不合理，就是合理的不去做也不合理。所以合理的要做，非理的不做，就这个意思。就是在这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说用了一个贪而不施，因为贪心而不施，不布施的话是堕罪。然后第二一个是说，因为比如说持戒的人，因为跟戒冲突而去不布施的话，也有这种的状况。所以这样子的话，他是说看上去这个人啊，你不是受了菩萨戒吗？你要什么布施？你应该布施吗？但是最后说你不布施，这个是形象上面有罪，你好像没有给予别人，其实你没有罪，就是这样子。然后第三一个是说，如果你根本不能做得到的，比如说凡夫地的这种的菩萨，心这种大布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就割肉喂鹰饲虎也好，或者是用怎么讲，很因为你还没有就证悟到很高的境界，肉体上还有很大的痛苦那种的状况下，你会后悔啊，后来又会升起很大的嗔心啊，或者这样子情况下不行大布施，那这样子这些都没有什么罪过，主要讲的是这个。然后第四个是说，凡夫的这种的菩萨，如果就刻意的为了就是名声，为了面子也好，为了什么就其他的没有搞清楚戒也好，怎么样，然后去做这些大的这种布施，啊，就是甚至就是牺牲生命的这种的做法，就是这个上面呢，他的就是说有一些是说头上点的是手指点灯啊，或者身上点灯啊。头上刺什么这种的应该，尤其是这里讲的就是在初学者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布施肢体而去做勤奋的做这种的话，那就是看起来没有这种堕落一样的，就是好像是一种好事一样，其实对于这样子的人就是不太好，所以就是这个部分。然后我看这里面讲的是以恶心引发苦心，就是这个心不是那么就真正的为利他的，但是可能有些人为了取悦别人，为了世间八法也会做很大的牺牲，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形象上面的善，就是实际上是一种的堕罪，就是或者说无罪也好，但是形象上面的一种的就是善，它无有罪过，只是形象上面的善，或者是有些是有罪堕，因为是自私的心引发的这种大的这种做法。所以然后另外就是按照就是禁止恶行，设善法，设计善法，饶益有情，这些来就是做几种的堕罪和什么是形象的罪， 什么是真实的罪的这种分类。就是如果以嗔恨的心杀生的话，就当然是罪；如果以利他的心，就是完全是利他、毫无利己的这种的心，去杀生的话，是比如说形象上面是罪业，但是根本质上面呢，它不是这种，有很深的这个有那个以前的故事嘛，很多佛陀释迦牟尼佛的和短毛黑人什么船上五百商家，有一个人想要毒害所有的人，但是被就是世尊的过去式发现以后，他为了就是担当的这种其他人的罪业，那就是不舍不牵绊他们的罪业，就意思是短毛黑人杀了五百个商人，他也要多对于五百个商家也有那么多的家眷了这样，然后他自己就劝不住以后。把那个短毛黑人杀了，我说我愿意多低于这点，最后获得了很大的资粮，就是一类似的，就是利他的杀而是形象的恶，但是实质上面不是恶这个意思。以慈悲的这种像这种的杀生，舍弃自己的得失而甚至堕罪的这种奉献去做的，那这个就没有罪。所以但是就是利他的，因为可以利他，但是你能做完全是你的机会，你也应该有这个担当和主事的这种位置，处在那个位置上的，而你去不做的话，这种是形象上面是善的，但是就是实际上面就不是那种怎么说呢，就这个叫形象上面无罪，就这个意思。虽然对利他有利，但是却不行这种的诛杀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所以这个呢很复杂，因为不是一般的人能够驾驭的这种，尤其是涉及到杀生这类的状况的时候，你学会叫万恶杀为这种杀生为最大的恶，分按照十善和这种怎么讲分别解脱戒来讲的话是这样子。但是菩萨的这个呢又跨越了一般的，因为你会遇到很多难以两全的状况，可能在一个很多的社会里面，因为这些有比较经典的一些例子嘛，就是法律上也会有这些经典的例子，应该是怎么样去立法怎么样，这是一样的。所以有些时候什么警察呀这些，为了那个人不威胁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而开枪打死的话，那个就没有算是警察的过失，他跟这个人无冤无仇，他是救另外一些人，他如果被威胁爆炸也好，或者是最枪击也好，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种的有点像类似的，就是说你能够利他，你当时对作为菩萨的这种发誓的人来讲，你应该有一种的担当的这种心，这个意思。然后另外下面的另外一些也是以吝啬心不布施是一种的堕落，就是在菩萨界来讲的话，但是你当然你利他的心来不布施，别人需要酒烟或者是吸毒打麻将或者是做什么对别人对自己对今生来世有害的东西向你讨要的话，你可以不布施，这个不是那种就是怎么讲呢，你看起来好像没有慈悲心一样，其实不是，你是有慈悲心的，就这个意思。然后如果以清净的心布施，当然就没有任何罪，只有功德。但是以害心做布施，给别人刀枪说你去报复啊，你看上去在送东西，但是你的目的是比如说有些人吸毒的集团呢，他先给你一些东西礼物或者是毒品是免费的，后来是为了就是更大的这种贩卖毒品的这种计划或者是赚钱的计划，那样的话就是看起来是布施，但是心是害的，有害的。所以这些呢最终来讲就是安立于心，心善则就是动机善，动机也有很多层，但是一般来讲我们讲的是纯粹的这种动机，最根本的这种动机和认知，这个上面善的时候的行为这些都会善一样。所以对于尤其是后面说护理这种的病患，这个在僧团里面尤其是强调这个部分。就是你当然不是僧团的，在家的人呢也有自己的家眷呢，就是这些病的时候应该要好好的去照顾，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不以慈悲的心不护患者的话，是一种的罪业，受菩萨戒的人来讲是一种堕落。然后为这个大利而不护的话，是一种形象上面的一种的罪，但是实际上不是罪。这个意思是说，如果就像那些现在有争议嘛，就是说有些人受很多是肉体上的痛苦，但是你如果可以护持的话，生命加护期这些可以让他延长几个月甚至几年这样子，一些年嘛。 但是它的生命的质量呢又是极其的糟糕，然后你就是好像植物一样把它养在那边那样的一些，你不知道它的身心在经历什么。那时候你是纯粹是以这种，也不是为了节省钱啊或者是时间的，但是你看得出来这个活的生命，你还不如用这些方式来做一些功德回向给他，或者是以他的名义来做一些善事更好。那时候好像看起来说你要把那些关器官关掉，那些机器生命加护器，那你觉得是不是不善呢、啊、不仁呢、啊、没有爱心呢、啊、这样子。其实不是，这个是一种的善。如果你这个就我们讲今天之前讲的一样，它是需要有一种的智慧，需要一种的慈悲，而且是一种怎么讲无我利他的心。然后这种的状况下你能这样做，以慈悲心就是作为这样子的话呢，当然这个是功德不是罪。然后本来这个事情包括护理别人也好，就是布施也罢，或者是哪怕是杀生就救护，怎么样去救更多的众生，这类的都是有意义的，有可以做的一些事情。然后你不做不去做，什么都不去做，那你既没有好像好，也没有不好这样子。但是从菩萨的这种角度来讲，你有护理患者的这些机会，就是有这类的。但是你不做的话，其实是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一种的什么都没做，但是正好也是一种的形象上面的一种的好。或者有些人是不是形象的，就是说本来可以有大力吧，就这里第四个就讲的是本有大力而舍弃为就是无堕，看起来没有堕落的一个形象而已，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圆满的，就这个意思。就是从性和就是本性和这种相上面两个罪和罪的相来分嘛，就是这类有些是看起来有罪的，其实是因为善心种种的原因没有罪。有些看起来就是你不做或者是这样子也没有什么过失，但是作为一个菩萨来讲的话是有过失的，就这个意思。然后后面的我看一下今天时间再讲一点点哦，15分钟吧，我们原来说一个小时，后来就延伸到15分钟。然后利他生与其不善，有时开许时为善，有开许时为有开许时时为善，就这个意思。就是其他的施善施不善当中的七个部分，就是生和余的生的三个余的四个，这个应该怎么去分善恶呢？那一般按照分别解脱戒的这个里面来讲，就是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很清楚，一般一眼就修行，就是你不用太糊涂，这样就是只要是杀生只要是说谎这些都是不对的，这种的概念就很清楚。但是在菩萨戒里面呢，说这个大乘里面有因为根据动机跟这种情形对境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这个怎么讲呢，这个以前有人就是有形象的一个比喻，说就大乘是医生开给你一些药，但是他告诉你根据自己的状况来就是调这个药，就是调整多少量的多少这些，他讲了在什么什么状况出现的时候你应该就是少吃两颗，在什么什么阶段已经更好的时候，你每天这么比如咳嗽的时候你已经到了很好的时候，那就怎么样减少这个，你如果咳得很重而且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应该多吃类似的那或者小乘的话就一日三遍多少天，就这么简单这样子，他不会根据病的轻重而去做很多细节方面的，就是这里面是因为动机的差别来分的。所以在这里面呢也是一样，像刚才说的需要以智慧慈悲无我利他以及这样的方式来转。这个他举了一个例子是说像无忌的比如吃饭走路，他本身不善不恶，但是因为心善的时候呢，走路吃饭也变成善，睡觉也变成善。因为你说哦，走路的时候都可以观想自己好像正在走向步入解脱道啊，这种来训练自己的心。吃饭的时候想我吃一顿饭希望我有能力精力就是多闻思修行，将来能够就是就近成佛来利益众生啊，或者是反正就某一种的哪怕是你说我吃够了就是力气去帮助周边的人，就是类似的就是给他们一些真的佛法的资讯啊，或者是某一种吧，就是善的，因为不一定是直接用佛法，就是你说刚才讲的加护照顾病人啊，给一些就是别人的一些帮助呀，这样子。 所以心善的时候呢，无忌也会转成善一样，就是心善的时候看起来不善的这些行为呢，也是实际上善的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举了一些例子，像是这种杀生的一些状况啊，就是看起来一般来讲杀生是不好的，但是如果就是祸害众生人特别重的一些人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些威胁其他人的生命呢，就是种种的这种，也许就是，但是尤其也讲到了，就是诸如毁坏这种世界的文明啊，这样的一些罪恶很大的出现的时候，以泼妇菩萨的这种眼光来看的话，行为来看的话，杀生变成一种的看起来是就是怎么讲的圆满自量的一种的方式，甚至就是说本来利乐有情就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呢，就是把握的话一定是要从有没有了解这个真实的状况，然后有没有就是自己的私心杂念这些里面在里面。如果你是我是一个人，我都想无所谓怎么样都可以，但是我为了更广大的这种的人的众生的这种幸福这样子的话，那可能是可以，是这个意思。按照我们社会人间来讲，也有见义勇为啊，什么什么被怎么样就杀呀，或者是被怎么怎么样的时候被救过来了，这时候呢做了一些牺牲啊之类的，那这好像就是一些善事一样，就救死扶伤啊，见义勇为，这个里面的这个动机很多方面有些很多是，比如说落水的人被救上来啊这些，怎么说就类似的，就是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一个是说，从富人就是为当中有一些偷盗，然后劫富，有点像劫富济贫吧。这个是一个是，杀生不全部都不一定，就是看动机这个意思，就是说也许会变成就是利他的一些行为，偷盗也一样，也许会变成一种利他的行为。然后对于有些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一样，其实就是说也许能够干到他的后果很严重，因为欲望的或者是这种的原因，有这种的情况。可能有些人做医生的人更清楚，有些男的女的都有，因为有身体的这种的欲望，或者是说本身身体有这种特定的人吧，就是贪欲比较重的，那这样的人呢，可能心里会产生一些变异啊，有时候时候忧郁自杀呀，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为了避免他们的自杀，曾经不是有比丘说有个女人很喜欢他，然后如果不跟他结婚就要自杀，最后还俗，这个人还俗以后呢，就是后来女的死了，他也再一次出家，然后反正有这么一些故事嘛，就是佛陀说这个人积累了很大的功德。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能帮助别人心就是身心转善或者是安乐这些方面，但是那你自己说我不能破戒这样而已，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还是不行，就是可以按照大乘的这种发心，你可以跟他协议那也没关系，就是甚至积累很大的资粮，就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妄语也是一样，为了挽回其他众生的生命整整等等，就是这些都很多是涉及到身心的这些比较重的这些状况下，你去帮助别人，当别人身心受到损失很重的时候，你去就是解决问题，那这样子。而说一些妄语，一般是妄语是不好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如果你还有劝说恶友离开别人的控制，这样子去讲离别离间语的话，这个也是你的看，你要看到这个的确是不好的人，或者不好的组织，不好的种种的一些控制的一些修行人反而落入了。因为很多人说我们要弘扬正法怎么样，这反而到处骂人，骂骂骂，最后可能诽谤了很多人，诽谤了各种团体法本法师，就其他的就法友这样子，那种的还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些上面的以上种种的都是菩萨的这种不共的心意吧，不是一般小乘这些他们不做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需要有智慧慈悲之类的。所以另外一个是说，喜欢言 怎么讲？谈天说论地的这些人当中呢，你本来是不讲祈雨，你不想讲那些色情暴力的东西，但是后来你为了别人的去入佛法而，就是怎么讲呢？随顺众生的方式，你去跟他们谈这些，最后慢慢慢慢，就是他们把他们转化为这种去入到一些更高的这些领域知识认知领域，那就是这个祈雨也是允许的。然后本来出口是不允许的，但是基于就是以特定的一种制止不善的一些就是行为呢，就是这个可以呵斥呀，这些也是允许的。所以这个上面呢，运用了四百论的一个经典说，由菩萨由意乐若善若不善，一切成妙善，以意自在故。所以这个里面就还有另外一些用心初心藏经里面的一个就是经讲的就是因为这个里面也有故事，就是说比丘与自己给自己的父亲催促他，就是在比较山路比较危险的地方，怕外面有那种野生动物攻击嘛，所以他先是父亲好像是去采药还是反正是做事情，然后回来的路上就他。说你应该在天黑之前就怎么怎么样赶过去，最后好像是父亲因为就不小心跌落怎么样去死掉了，但是因为他是善心，怕野外的危险，但是因为父亲也因为失足而救，或者是好像是这个公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这样子也没有罪业。另外一个以前记得佛像，有一个佛像在淋雨当中，有一个人扣了一个帽子，那个鞋子在上面，怕佛泥佛。这个尼佛呢，就是化掉了。然后这个人呢，扣了一个鞋垫。然后，另外一个人雨停的时候看到有一个鞋垫在佛头上，然后把这个鞋垫去掉。所以两个人呢都有这个功德。一些说，虽然看起来是不善，一个鞋垫放在上面，但是他的动机呢是为了护这个泥佛像。所以后面那个人呢一看见，就是说又去掉了，也有去掉的功德，放上去又放上的功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主要说的这个内容，所以时间也就差不多已经过了啊。那我们就回向一下，赐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谢谢大家。